我认识不少人就是同居完之后分手了。
不光是一起享受啊，同居要共同负责，负担这个责任。然后你当你发现这个责任双方无法去承担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在那个点的当时还没有决定和对方要结婚或者说要走一辈子，我身边的朋友听的话可能就觉得完全听不进去吧，也听不懂，然后就觉得你是不是疯了。
你们会接受自己未来另一半有过这样就是这样的行为？
但是就是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是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将来会有一个交代。
你在婚前的时候你就算有这个能力你也不想去负这个责任，
嗯，
因为你不是他的老公。
对，
但是你却做了只有老公才能对他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当人知道一个东西不对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东西尝试给他合理化。其实我可能更在意的是，就是他现在是一个怎样，然后他将来会是一个怎样的。
就我说，你在说你没有那个觉悟的时候，你说你没有那一道关系，没有那一纸文书，没有在神面前立约，你会觉得我凭什么呀？
我觉得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圣洁的。
不孤单男团，周周、
小白、
Michael、
曹木辉、
老高、
一木，
欢迎收听
不孤单男团。
今天聊的话题，我们都聊点尺度大点的话题。婚前同居吗？我当然是没经验了，但是我身边不少人都是，包括我家里人，他们其实就比如说我今天说我跟谁谁谁同居了，首先他们都不会觉得很惊讶，他们觉得 OK 挺好的，也不是挺好的，就是说感觉挺正常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主要是我说的他们都没法反驳我，所以他们就被打消了这个观念了。所以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婚前同居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成为常态了，就是人们把它看得很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就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了又有那个条件，同居很正常。
但是我认识不少人就是同居完之后分手了，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以后跟别人结婚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很尴尬。我不太懂，我因为我个人比较看重这个名分哈。你跟一个人就同居，然后你就是男女朋友，然后你又不是夫妻，你跟他同居，然后你最后跟他分了，你最后你面对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的时候，你不就相当于离过一次婚吗的感觉？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特别传统，你们怎么看？
天哪，我们是在给山顶洞人聊天吗？
可能是那个三星堆的人。
对，可能是，对对对对。尴尬我觉得应该没有吧。
你之后其实你本人你会去自然而然的把这个尴尬给就是自己给盖过去，就你不会太去注意这种事。
我其实就很不理解，就是我觉得像我爷爷我奶奶那辈儿的人应该不会像现在这种感觉，这种同居挺正常，但是就他们就是有时候无意中透露，就是说那种感觉就是哎，你先跟那个一个女孩子同居也没什么不好的。我就很不理解，就是说这些想法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就是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明明应该老年人也应该是比较有原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就被这个社会带的就非常偏，你知道不？
我觉得老一辈的很多情况下，他是你说你同居吧，你和婚前和异性同居，其实你一开始在热恋期的时候，你是可以感受到那种幸福的，就是说白了是一段非常短暂的幸福，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在一起啊，然后你们的生活互相交融啊这种，
嗯，
但是这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你们会发现，因为同居。不光是一起享受啊，同居要共同负责，负担这个责任。然后你当你发现这个责任双方无法去承担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真正就会出现问题。你就是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婚前同居，有时候我们晚上打游戏那帮人，他们就是一直在同居，婚前同居，就是他们就习以为常，就觉得 OK， 然后自己的女朋友之前也谈过恋爱啊，谈恋爱的时候和那个男的怎样怎样，婚前有过一些夫妻行为，那这个他们都觉得很正常。就是你细想一下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就是说句话，我觉得细想一下这件事情是还是比较恐怖的，就大家觉得这样很正常。
对，
对， 对，然后但是就说真的，你看他们就是会在这个夹缝里面偷偷找自己的时间，就是他们其实在承受这个压力。比如说有时候这几个哥们儿晚上打游戏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我们已经非常困了，就是我们自己住的人已经非常困了，但是他们就还想打还想搞，但是他们已经也很困了，但是他们就还是想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脱离游戏以后又要回到这个同居的生活当中去，可能要一起继续去陷入这个责任当中，就是他们东西就是在这个里面会找自己的事情去做，因为他们的身份给予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他们现在的级别其实不足以让他们去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就是他们就是很多像我本身也是，我当时还小，我就是感觉我没有想着要去承担什么责任，不是不想，而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责任的存在。就觉得理应就是这样子，应当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是我女朋友，我们又有可以住的地方，我们就是可以在一起住，
就享受这个快乐，但是同时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对， 对，是的。我觉得倒不是不想，
就是没有意识吧，就像 Michael 说的，没有责任的意识。
嗯，
然后很多就是主流的观点就是说，婚前就是同居才知道彼此磨合的那个地方和点，然后如果有很大的分歧，然后又没有办法 compromise 的话，就不要结婚呀。就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有一点试婚的感觉的这种感觉。对，然后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是可能 Michael 说的那部分人，就是只是觉得享受在那段同居的关系里面，但是没有考虑那么多的事情，因为毕竟在那个点的当时还没有决定和对方要结婚或者说要走一辈子。
大家把这个事情看淡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就是我们所刷的那些 social media 上，就是他们所谓情侣账号啊，就是分享一些情侣的日常生活，他们住在一起就是表现出一种很甜蜜的感觉，让大家很向往这种东西，然后最后都结婚了，最后他们就会突然发一条更新说啊，我们今天结婚了，我们今天领证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这样是 OK 的，就是把刚才那个所谓的自己的界限，把自己的这种名分的这个问题，把它给就是直接剔除了，就是大家只看到这些好的东西，就是这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种想法和这种做法会扩散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
我的想法跟老高其实比较像，婚前性行为这个事情，这个我是就是肯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就是实际上对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就多了一层这个，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婚姻的这个圣洁性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就是彼此之间，就是其实就是说有人性关系本身就是在立约之后，两人彼此立约之后才会发生的。但是就是说现代人文化的潮流是人背逆神走向的一个方向吧，会越来越远离神的这样一个一个方向。我觉得对两个人来讲，就是确实我觉得刚才像我觉得 Michael 说的很好，就是因为实际上进入夫妻关系以后，他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彼此负责的一个关系，两个人在一起不仅仅是只有彼此享受，也有彼此为对方负责，然后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责任。但现在遇到的很多文化，他们只是想去享受这个快乐吧，但是不愿意去负背后的那个责任，所以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情况。
感觉又进入了不想结婚的阶段。
你可以多讲点吗，小白？为什么不想结婚？
就是可能刚才那个讲了之后，感觉这一段话讲给我身边的朋友听的话，可能就觉得完全听不进去吧，也听不懂，然后就觉得你是不是疯了？笑死
我了。说什么？你说哪个他们接受不了？哪一点接受不了？
哪一点呀？我觉得哪一点都可能有点恼火。
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个婚前性行为或者婚前同居行为和这个自由和人权挂上边，和开放挂上边，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借口。
而且大家会想，我 又没有伤害到什么人，然后我们彼此做好了安全的措施之后，这是彼此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为什么要得到这么大的阻拦？当然就是背后的逻辑，就是背后的那个道理，可能就是部分人是懂的，但是在大环境的那个驱逐下，就是比如说你不这样子做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感觉是异类。我就觉得就即使他们比如说所谓的是很传统的那种 couple 的话，在这种环境下他可能会想，哎，要不我们试一试，如果条件成熟的话，然后就是一试的话就觉得，哎，还挺好，就前期嘛至少，然后就这样子就开始，也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问题。
对，就是像小白说，我觉得现在包括也是 Michael 刚才提到，就是很多时候他们现在建立的这个观念，他们所想的就是说，哦，我们两个人彼此愿意，那为什么不行？现在同居的或婚前性行为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根本上可能是忽略了一个人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想，确实就像这个自由的范围，就是感觉他们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我自己的身体我可以自己负责，我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就是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是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将来会有一个交代。对现代人来讲，就尤其对这个信仰慢慢的这个离开之后，他们就不再觉得对上帝有任何责任，只要是彼此愿意，他们觉得就 OK。
对，大家就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会对自己的意志是有掌控的，然后大家就会往自己让自己舒服的点去发展，并且找一堆借口。
对，其实就是没有认识神嘛，就是把你对自己身体有完全的掌控。我记得有一个广告嘛，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
有，好像有。
就现在这社会上弘扬就是说你对自己，然后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然后很精致很利己。
这也是不孤单男团。
大家好，我是尴尬的周周，我搞尴尬的音乐，我是一个尴尬的人。
可以可以，感觉你是在那个本色演出呀。大家好，我是小白，男团里面最白的一位。
大家好，我是只要我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老高，是一位温柔的东北汉子，
温柔体贴霸道。
别，那已经很 oil 了，不能再 oil 了。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大家好，我是风一样的男子草木灰。
我叫 emo， 是要成为别人祝福的男人。
什么意思？我没懂呢。是要成为别人祝福的男人。哦，懂了懂了。慢半拍。
这个其实是来自海贼王的那个口号。
对。
哦，这个节目播出正好是午夜的时候是吧？
深夜情感电台文本。
欢迎收听，其实你们爱听不听我们也无所谓。
这不错。
我发现啊，你就是一旦是婚前性行为啊，这女孩子一旦就是刚才emo讲的有一点，首先要立约，然后才有这个性行为，这个时候是心甘情愿。我觉得你发生性行为之前，一个是就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心甘情愿，但其实我们只是听从肉体的这样一个导向，肉体的意愿，然后我们去发生这个性行为。然后呢，这个时候性行为过后呢，发现自己无法负责，发现这个后来的这个责任自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亏，尤其是女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我这里没有任何男权或女权的成分在里面，我只是说一个事实，就是女孩子在婚前性行为之后可能会觉得自己很亏，有可能，我是说有可能啊，就是不要攻击我。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从利益上的弥补，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利益上的弥补，就是说啊，你都这样子对我了，对吗？你都这样碰我了，我都把我自己给你了，你是不是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说来也是正常，就是会开始去，就是去奢求和他有婚前关系的这个男生去担当起一个作为丈夫的责任。
嗯，
对，
但是他又不是他的丈夫。
对对，比如说你像夫妻之间，老公给老婆买一个很贵重的首饰，买车买房，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在婚前的时候，你就算有这个能力，你也不想去负这个责任。
嗯，
因为你不是他的老公。
对，
但是你却做了只有老公才能对他做的事情。
嗯
嗯，
对，这个时候你就是其实还是自己没有想好。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你就跟非信徒讲这些事情，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很奇怪，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要去和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曾经是他们之间的一员，我觉得这样很奇怪。但是你真的要和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先从这里边的痛苦入手，就是说你和他去找这个共同点，就是你不要上来就讲啊，你不要互相认为，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而是说你在这个当中有这么多空虚的时候，你需要去找事情去弥补自己的空虚。比如说我像那些哥们儿，他们其实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没有结婚，他们也可能有时候工作也是懒懒散散，有些在读书，他们无法去负到一个作为丈夫的责任，那种作为丈夫对于老婆的，对于自己妻子的关怀和关心做不到的。所以说白天的时候就会勉强去做到，那么在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就会疯狂的去找这种事情去来让自己变得，就是去开脱，去解脱一下自己这些压力。这些其实是慢慢积攒无形的压力，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 Michael 提这点很好，其实就是比如说我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我无法理解他们这种痛苦。那其实如果这些人他去婚前同居，他本身可能心里头就是一种空虚，他需要去填补一些这种寂寞，然后同时呢他们又承担了一些本来不应该他们承担的责任。那其实 Michael 我觉得他刚才其实挺提醒我，在跟这样的朋友交流的时候，尝试着先去理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缺乏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又有很多事情，哎，就是我个人作为基督徒我无法解释，就是说那些同居了但是最后又结婚了变得很好那些情侣，我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件事情。真的说白了，我没办法去劝这件事情，你说这事儿怎么劝，人家那么好，对吧？
对
对，我其实这点我是挺迷茫，我对于这点来说，我可能没有经过系统神学的训练，或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实很难去说服人，说他是错的很难去说服人，就是对于他们这些例子。
我觉得其实大可不必这么想，其实就是你所接受的教导你跟他们说清楚了，那最后他接不接受这个绝对是他们自己愿不愿意去接受，而不是去指责他们。其实有这个例子，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就他是从非洲来的，经常比如说碰到一个女生，然后就是感觉聊一聊挺好的，然后就去发生关系了，你知道不？然后就那天就是开车，我那天开车，然后带几个这些同学，然后我们就开车走，然后就聊起这个，也不知道咋想的，反正就聊起，就是说，哎，我说我是基督徒，然后他说，哎，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那同学说他也是基督徒，然后我说行，然后那就聊呗，然后也不知道咋的就聊上这个婚前到底发生性行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把我的立场，我把我的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些，我就跟他说了。然后但我觉得我本来以为他是听不进去的，你知道吗？但是我其实明显感觉到他当时沉默了，我不知道他是听没听得进去，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听到了一些什么，就是感觉有的时候跟这些人可能觉得可能没法说，但是我觉得当你把自己的观点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给他之后，其实会对他们有一些触动，他可能会自己去好好去再想想他的这些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关系，因为我想留在结婚的时候嘛。然后当时就是整车都惊了，你知道，就开始各种不理解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解释，我说我想保持自己这种纯洁到这种只给那么一个人嘛，就是我就开始讲，就是我这些想法。然后他就听完，他们就大家都沉默了，你知道吗？
哦，我跟你说，现在
就太羡慕你了。
现在这个世界把这个想要把自己的这种初夜，把自己的这个圣洁留在婚后给自己的那一位，有这个想法的人，其实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其实是被感觉是被排外的，就是觉得你是个 free， 你知道吗？就是很久之前我看过一档节目，那档节目上面有个女的，她虽然不是基督徒，是相亲的节目，我看过一个片段。她就是说我想找男朋友，我以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就是他可能也是20多岁吧，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然后这是第一次，大家都哗然了，觉得哇好惊讶，20多岁女孩子没谈过恋爱。
嗯，
然后第二次哗然是这个女的说我想把我的第一次把我的身体只贡献给我的丈夫，然后第二次哗然就是大家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说你是个怪物吧，说你这怎么你在想着，然后就场下有很多那种嘉宾，就说那什么什么妈妈团呀、啊、这种，就是给劝他，他说啊，你多谈几次就有经验了，你就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然后现在这个普世价值观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
真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听到这个话，可能都觉得没问题，没毛病。
嗯，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
嗯，
你们会接受自己未来另一半有过这样就是这样的行为？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就聊那么多虚无缥缈的，我们就是说个人。
我不接受。
你不接受？
我非常不接受。
就假如说你未来另一半，我不是泛指任何人，我只是假如说，对，就是你未来另一半，然后就是现在悔改了，但是之前是有过的，你接受吗？
好问题。
他现在悔改了，觉得不可以再有了，然后和你交往的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婚前性行为，一直到结婚，你觉得你会接受他吗？
我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以的。
对，其实说真的，我其实都不太会问他过去的恋爱史这个东西，当然他如果主动跟我说更好，其实我可能更在意的是就是他现在是一个怎样，然后他将来会是一个怎样的。他过去的话当然知道可能对了解他有帮助，不过我就是更希望就了解他现在的一个状况。就像刚才我说，如果是悔改的话，我觉得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圣洁的。对，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Michael 把我问住了。
老高虽然是
我在想居然还在思考中，就是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肯定答案就是不介意啊，就是
老高可能觉得啊，虽然我觉得 Roland 说的对，但是我心里就是犯膈应，
没有，他肯定觉得不公平，因为我没有，然后
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觉得不公平，就是
开玩笑，
没有
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呗。
就是以前吧，就是有点年轻的时候吧，就差点犯错误，就觉得以前犯过的事儿确实是有时候心里就在想，就当时就不这么做就好。但是刚才 Michael 问这个问题，其实我犹豫了，我可能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有点就是像揪着别人的过去的犯过的错就不放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有可能是我需要去向神悔改的事情。不过我说实话，我目前现在的我是接受不了的。
嗯，
但是他如果说如果他跟我就是说清楚这个事儿，然后他觉得自己是确实是做的有问题，那我觉得可以继续先交往着吧。
嗯，
我觉得你这想法是正常的，当然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不存在任何的政治正确，你接受就是接受，不接受
对，就我现在目前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并不能完全接受。对，
是我因为我感
觉
我个人没有我不接受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就是你首先你要自尊自爱嘛，但我可能就是有点严以律人了，我会之后想一想。
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可能我们接受的人是因为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圣洁的资格。
纠结，我可能太纠结了。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如果你现在可能是觉得你不能接受，我觉得也 OK， 但是当你真的遇到了爱，或者说真的是在爱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变，也许可能会改变你现在的心态，因为你自己也说你还没有体验过，是吧？
我不想
你，如果真的很爱这个女的，你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膈应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个老高要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没事，到时候就知道了。到时候
希望老高不会碰到这样，让他膈应。
到时候你们再问我就好了。
好的，
小白呢？
我接受啊，我不介意。
小白如果现在说介意，可能就是给自己断了很多条路。我不能说我介意。
对对对，回想了一下自己的历史，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介意吧。对，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就像刚才说的嘛，就是大家都有罪，就是没有必要纠结于这个人身上的这一点。其实你自己也有很多罪啊，就是即使你已经在 基督里了，已经在这个信仰里了。其实你每天可能无时无刻，比如说你今天去价值的一件事情，就是潜意识的，你也是一样的，就是犯罪了嘛，就是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就给大家会觉得哇，好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其实回过头来想，都是一样的。我自己就觉得说，只要他现在的意识是正确的，然后不会影响我们彼此将来的生活，然后这样子就没有必要去纠结。
对，
因为爱里面也有包容嘛，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没有这一份包容和宽恕呀之类的东西，你们俩的爱可能也很难的长久。
跨越山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听到最美的记忆，关于你所有的消息，盼望每天都看到你，雨天夜风和日丽，花花绿绿的世界里，我只会喜欢你。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大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最美好的年纪里，沉迷油盐酱醋你，春风把我带给你，四月润湿了空气，不温柔的世界里，你是我的运气，我全部的好脾气，因为我爱你。愿我在60岁的时候陪你看看夕阳，愿我在想起你嘴角微微上扬，愿我在北方的冬天为你披件衣裳，让我在一贫如洗能有你在身旁。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联系我们。
电邮地址不孤单 at 良友 .net， 拼音不孤单 at 拼音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022 13229966022，微信搜索不孤单地球小助手。
欢迎大家订阅、转发、点赞我们的节目，并给我们留言。不孤单地球，让我们心手相连。